甘霖神学培训系列。启示文学。张玉明牧师主讲。甘霖媒体资讯制作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是张玉明牧师。第三个教会呢，是别加摩的教会。启示录第二章的12节到第17节呢，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这样说：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教导巴勒，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，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别加摩的教会呢，主耶稣对自己的称呼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说。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，他提到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自己提到他是有两刃利剑的呢？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12节，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神的话语呢是非常锐利的，能够刺到人心中，让人能够知道他心中很多的意念不对的。换句话讲呢，主耶稣是说这个神的话语在你们中间呢是最高的准则。一个教会若是不相信神的话语，那么这个教会没有用。一个神学院呢，若是不相信神的话语，这个神学院呢，教出来的学生没有用。神学院基本上呢，是教导神话语的地方。假使神学院呢，不能够坚守神的话语，自己擅自做主张，认为神的话语有错误的，那这个神学院是很可怜的一个地方。他提到说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个巴兰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呢？好像是我们现在这个 prosperity theology， 也许我们把它换成说赚钱神学。要是神祝福你的话，你一定很有钱，各方面都很好。这个呢，就是他提醒我们要小心了。因为巴兰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巴兰是耶和华在外邦中所用的先知，因为他确实跟神有交通，可是他的心呢以钱财为念。好，耶稣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。那这个巴兰呢，常常在马门跟神当中挣扎，越挣扎呢，马门就在他心中占越多的地位。因为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的22章里面提到，摩押王巴勒用很多的钱召先知巴兰来为他咒诅以色列人，巴兰忍受不下，他就跟着去了。跟着他去以后呢，有几次啊，巴兰呢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神都禁止他了，所以他不但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，反而多次为以色列人祝福。那这个时候巴勒就很不高兴了，他向巴兰生气，拍起手来，这里拍起手来可能就是敲桌子了，对巴兰说，我召你来啊，为我咒诅仇敌，不料你这3次竟为他们祝福，如今你快回到你自己本地去吧，我想使你得大尊荣呢，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。那巴兰呢，圣经没有再写下来，但是从后来我们看到的呢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图画了，就是巴兰呢为了看到巴勒的这些财富啊， 巴兰呢就给巴勒献了一个伎俩，他跟巴勒说，神不让我咒诅他们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假使啊你可以用你们的这些女人呢、来引诱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，拜摩押的神，这个时候呢不用我咒诅，神自己就会刑罚以色列人。所以就发生了民数记25章呢巴利庇尔的事情，摩押的女子呢就引诱以色列的百姓，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呢就犯了淫乱的罪，拜了巴利，神就用瘟疫啊就杀了以色列中的24000人。这个事情呢就是巴兰呢他为了这些财富做了圣经所严严禁止的事情。所以对别加摩的教会，耶稣等于是说，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利剑，非常锐利的，很多时候讲出去不只是对会友有这个争辩的作用，有时候对讲道的人本身呢也是有争辩的作用，他是不妥协的，他的道理是高高在上，他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。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必须要悔改。所以他说呢，你不能把神的话语拿来做换取钱财的工具。那是神的话语41:22。我们不知道尼格拉一党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训，可能就是这个教训呢就是似是而非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呢是一把两刃的利剑，这个两刃的利剑出去的时候呢它不会突然返回，你一定要在这个话语面前呢我们要顺服。假使我们不愿意顺服的话呢，第16节提到说，你们若不悔改呢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天上下来的时候，启示录19:15说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神的话语呢今天是让我们为罪自己责备自己，然后能够来到主面前得救，能够成圣。但是假使我们不愿意的话呢，将来呢这同样的话语也是神用着来审判我们，让这些不愿意按照他的话语来行的人，将来在他的面前要受到审判。第四个教会呢是推雅推拉的教会，在第2:18，他说，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笼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，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，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，我也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在推雅推拉的教会的信里面呢，主耶稣自称是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。为什么主耶稣这样称呼自己呢？因为在这里呢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还有这个脚像光明的铜呢，他是要锻炼，是要炼净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 persevere， 我们中文是翻成恒久忍耐。那这个 persevere 常常是在一个不顺的环境，或是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呢，我们要继续坚忍下去，那这个叫做 persevere。 所以就像锻炼这个铜啊，它是一直练一直练，在这个练的当中是很痛苦，但是神要我们能够坚忍下去。 19节这里呢，他要提到呢，就是他在爱心、信心还有在服事上面的坚韧。教会不是跑100米的那个跑步，教会比较像是跑那个马拉松，常常马拉松的人跑到最后一圈两圈的时候呢，他反而可以把速度加快，最后的冲刺。就好像这里说，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所以保罗说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，你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。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一个鼓励啊，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坚忍，因为他是一个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。他责备教会中发生的事情，就是说挪亚自称为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，当然这个时候耶洗别是早就死了，所以这个耶洗别是用来描写像耶洗别那样行为的人。我们知道耶洗别呢是把巴利的敬拜带进以色列的一个王后，所以耶洗别呢是代表把外邦的信仰带进教会里面来的。那神等于是说，好，你这个耶洗别呢是引诱我的仆人在行这个奸淫的事情，我就让你呢死在床上，你在哪边犯罪，你要不悔改就让你在那边死。看的人一看到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。那被神审判的人，当他一被神这样审判的时候，他也不用问神说为什么。那23节说，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。那党类呢，他说原文叫做儿女，我要杀死他的儿女。当一个教会开始让一个不正确的教导进来以后呢，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事情。当耶洗别把巴利的敬拜带到以色列当中以后呢，耶户呢就把耶洗别杀了，把这个巴利敬拜从以色列当中呢干干净净的把它摧残掉了。但是啊，亚塔利亚就是耶洗别的女儿，嫁到犹大王朝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巴利敬拜带到南国犹大去，并且在耶路撒冷设立了巴利的庙。我们知道亚塔利亚呢差一点把大卫的整个王室摧毁掉了。当异端的崇拜一进入到以色列呢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这个挪掉。所以为什么在前面呢，神提到他的话语是这么重要，教会就是要好好的要教导弟兄姊妹神的话语，要把神的话语解释的清楚，解释的明白，让弟兄姊妹的信仰能够有根有基，这样子呢外教的信仰就不容易进来。这些工作呢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，花相当长的代价。然后当神对于推雅推拉的教会呢，他说因为你呢能够很久忍耐了，所以我不将别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你就是能够继续抓得稳抓得紧，继续往前。那他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你要很久，你要能够坚忍，你要能够继续到最后。他说那个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到底，你看这个都是跟 persevere 有关。他说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当我们要带领要做治理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意向我们所看的东西要看得远，因为这个征战呢是要持久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很多时候会有困难，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就是要证明这个远见确实是对的。那么时间过了，你会发现你的远见是正确的，以后时间越长呢，神的祝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美国的一个神学院叫做达拉斯神学院，最早设立神学院的校长呢，他叫 Louis Sperry Chafer。 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感动，要教导传道人在神的话语中能够精深，他就来到达拉斯跟一些同工祷告以后，就是开始设立达拉斯神学院。他的一个目标呢，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很清楚很深很好的教导出来，让这些同学呢到世界各地呢把神的话语传出去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远见，他也没有很大的财力，也没有很多的资源，但是呢他就忠心的在那里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。70年以后呢，这个学校现在有1000多个神学生啊，他毕业的神学生呢在世界各地呢有很美好的服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坚守认为圣经是一点错误也没有，坚守圣经呢是我们生活最高的准则，所以他们花时间，他们忠心的来讲解圣经，来宣传圣经，那成为一个神非常祝福非常实用的机构，就是因为他坚忍。这个是神借着推雅推拉的教会 要给我们的一个功课。第五个教会呢，是撒底的教会。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底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撒底教会呢，主耶稣自己自称的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。那我们知道神的七灵就是圣灵了，那就是那有圣灵还有七星。七星是什么？就是教会的传道人了。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撒底教会呢，是有名无实的一个教会。换句话讲呢，他可能有这个教会的名，但是呢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多。你知道教会呢，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吸引人来到教会，但是不是所有来教会的人都是能够上天堂的人，因为只有重生得救的才跟神的国度有关系。所以呢，耶稣自称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主耶稣是强调你必须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圣灵重生你，有重生的生命。那么这个七星呢，就是教会的传道人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，就是要确实的带领来教会的人，让他真正能够相信耶稣基督，真正有重生的生命。这个是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。我们在世界上讲到带领教会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所带的这些会友啊，他能够有最基本的称义。这个第一步，他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那么他才跟教会有关系。他这里提到说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这里提到的是说，你必须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在生命册上才能够有份呢。生命册上不能够挪掉你的名字。所以对这个撒底教会呢，就提到的是不能够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教会，必须是一个有真正属灵生命的教会。第六个教会呢，就是给腓拉铁会的教会。神对他们没有责备。在第七节他说，你要写信给腓拉铁会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毁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在这里呢，主耶稣自称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。为什么他要称呼自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呢？这个跟前面第一章的第18节里面提到说， 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的描述是有关的。在以赛亚书的20章的22节，神对大卫家的家宰瑟伯纳说，因为你在这个国难将到的时候，你为自己安排，他说我要把你的位置除掉，然后呢他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以利亚敬的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。换句话讲呢，等于是家宰的职分呢是要变成以利亚敬，那以利亚敬呢他开了这个皇宫的门呢，就人家可以进去，他关起来就没有人能够进去，所以他是掌管这个能进出这个王宫的职分。那在这里呢，他提到说拿了大卫的钥匙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来的，那他拿着这个钥匙呢是开掌管阴间跟死亡的钥匙，换句话讲呢，他是有在那里有生命之道，他开的这个门呢就是让人呢可以得到救恩，主耶稣是门，可以到神那个地方去。就是因为腓拉铁会的教会呢，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它是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，神呢就非常喜悦这样的教会。他说他只有一点力量，但是呢他遵守神的道，没有弃绝神的名，把福音传出去。所以呢第9节说，那撒旦一毁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，我要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传福音的人呢，你会在万民之中被高举。我们就来思想一下，这个世界上确实是这样子一个情形。你看这个福音的工作，当初德国差派宣教士的时候，你看德国也是一个强国，你看到这个英国戴德森到中国去，威廉凯勒他到印度去，你看这个英国呢是当初世界上很强的一个国家。那美国，你看美国的马里逊到中国，马街从加拿大到台湾，这些国家呢在列国当中呢，神就祝福他们。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呢，我非常看好韩国这个国家，因为韩国这个国家呢基督徒的数目非常的多，他们传福音呢是非常的吃苦，非常的甘心情愿到各个国家做福音的工作，神会祝福这个国家。对于那些得胜的呢，神说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你知道柱子是建造神圣殿的一个很重要的单位，因为柱子能够把神的殿宇撑起来。传福音的工作呢是神的国度的扩充当中非常重要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来到教会是接受牧师传道人的教导，但是呢传福音的工作呢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的工作，而是每一个会有的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牧师被绑在教会里面，他能够接触的不信主的人很有限，多半接触不信主的是你们这些会有听了教导以后，就在你们的家里、你们的工作、你们的学校、你们的服事的岗位呢，这个是你们接触许多不信主的人的机会。那你们呢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然后你们回到教会呢就是接受装备，出去到世界呢你们就是宣教士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对于这些得胜的呢，能够把福音传出去的呢，神说我要叫他在我的殿中做柱子，因为他是帮忙建立神的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才。所以他提到说呢，我要将神的名和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神是很乐意把他的名字放在这样的人上面，因为他是忠心为他做工，是神所心里所悦纳的。第7个教会呢是给老底家的教会，第3章的第14节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户主，已经花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户主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得胜的，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老底家的教会是唯一没有受神称赞的教会，可是呢，在世界上呢，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有钱的教会，他们住的是很漂亮的洋房，他们穿的可能是最好的衣服，吃的呢可能都是佳肴美味。但是呢，神说呢，你们在世界上呢有钱呢，并不代表你们在灵性上是富足的。这些人很明显的在神的事工上呢，没有真正的摆上心，他们炫耀的只是世界上的财富。神在这里呢，他自称说那是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。他说，我跟你们讲的话是真的，我跟你们讲的话是诚实的。你们可能自己看自己是很有钱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真正的光景啊，你是很贫穷的，你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你是连一件白衣都没有的。假使你翻开启示录第19章第7节到第9节，他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里不是讲到得救的问题，而是讲到将来得奖赏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耶稣给我们的义袍，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但这里是讲到你信主以后，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，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行他要你做的，这个你在主的国度里面所行的义，就是你的白衣啊。耶稣是跟老底家的教会讲说，你们没有这个东西，你们其实是赐生的，我是阿门的，这个话是真的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不信，将来你带着这些绫罗绸缎，带着这些佳肴珍馐来到神的国度，这些你一样都带不来的。那将来呢，你到神的国度可能真正就是赤身露体，什么都没有。并且呢，他说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为什么神要称呼他是在万物创造之上为元首的？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的头，假使他是万物的头，更何况呢，他是他所买赎回的教会的头。教会呢，是应该让耶稣基督在里面做主做王，应该让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能够被教会所遵守。那么为什么老底家的教会呢，耶稣是站在门外叩门，他在门外叩门说，请你让我进去，让我跟你们一同坐席。耶稣是要我们心甘情愿来顺服他，心甘情愿来跟随他，心甘情愿让他在我们当中来做头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教会当被世界的神迷昏了眼睛以后呢，当我们看重世界的财富，追逐世界的成就，超过神国度的工作的时候，慢慢的我们就变成了在属灵上是赤身，是困苦，是可怜，是贫穷，是瞎眼的了。老底家的教会是代表今天许多追逐世界的名利的人，很多生活不容易的人，他们就来到教会，寻求教会的安慰，寻求教会的帮助。牧师传道人帮助他们能够立足以后呢，他们就开始赚钱了，一赚钱以后呢，慢慢他就不来教会了，因为他发现追逐世界上的财富比在教会敬拜要好得多。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。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工作，但是我们生活必须是一个平衡的，你有工作的时间，有生活的时间，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工作，为什么生活，你要有敬拜神，你要在神面前寻求神怎么样教导你，怎么样运用你的资源，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，怎么样带领你的家庭，然后赚钱的话怎么样来使用你的利润，这些都是神要教导你的。那你要是把这个神丢到你的背后去啊，所注重的只是你前面看得到的这个世界的东西。神说，你以为自己是富足，事实上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对这样的人，神说，你要真的是要开你的门，让我进到你的里面，能够跟你一同坐席，因为我要做你的主，我要掌管你的生命，我要带领你走永恒的道路，那个将来能够得到奖赏的道路。愿神怜悯我们，愿我们也能够在他面前来顺服他。